迎接十年一遇的存债良机，富养自己不是梦。中信优息投资级债00948B， 甜甜价十元入手，还有平准金及月配息，小资也能轻松跟对。00948B， 投资就是发。5月22到5月28号飞跃募集，一同债现王者新高度。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
大家好，欢迎收听地产詹哥老实说，我是詹哥。买卖房子不靠房仲行不行呢？今天我们邀请到拥有粉专你的不动产笔记本掉在这了的君远来节目中帮我们分析一下，因为君远曾经有13年的房仲经验嘛，然后想请他帮我们分析买卖房子到底不靠房仲行不行？欢迎君远。
谢谢詹哥。这个话题，你知道我
你现在已经不是房仲了，所以你可以比较中立的说，大家也不会说，他就是房仲了。
我不是被民众骂，被我
被同业
的朋友骂这样子。
那你要直接告诉他的结论吗？
大家结论就是开心就好。然后他还是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想法。
好，其实大家会讲说，房仲不就是上网 po 物件，然后带我去看看房子？你可以稍微讲一下房仲的在工作的范畴有哪些吗？
其实我们主要就是在开发、回报跟销售上面。那我就最简单讲，就是这个工作的核心就是有人愿意跟你买，有人愿意房子给你卖，你就在这一群人里面找出成交的机会。所以有人愿意给你卖，你要一直去开发案源嘛，你要做很多的广告去找出买方，然后带买方一间一间看，找到合适的房子、合适的价格、合适的屋主这样子。所以方法很多有些人是比如说看到同业有什么案子就去采啊，就去开发啊。那有些人专注在经营这个人脉上面啊，参加商务会议啊，或者是学生会啊，什么什么的，所以方向很多。
所以依照民众对于说房仲的工作的内容不是那么了解的话，那你可以告诉大家说，有哪些事情的确是屋主或者是买方你可以自己完成的，就是不用靠房仲。
其实如果以买卖交易的这件事情来讲，我觉得全部都可以，
都可以。
因为第一个，如果成交的话，我们也是找代书，而且我们也有很多亲朋好友大家私下成交的，卖给邻居啊，卖给朋友啊，其实我认为没有说不可以，毕竟也是怕被骂，没有开玩笑，是真的都可以啊！大家那么多自售，
所以我可以自己上网找到物件，比方我是买房，我自己上591看到我喜欢的，就是自己去找。假设他真的是屋主啦，
对，
然后就是自己去找他谈。
其实我后面会讲一些我认为透过中介会有一些的好处，或是可以避掉一些问题这样。但是你问我这件事情可不可以，我也不会像一些中介就是说你一定要透过房仲才会怎么样，不会，我觉得都可以，只是
都可以，
你自己要累一点，或是你自己要辛苦一点这样子。
那我们就接下来就讲，就是屋主或买房如果靠自己，你可能要付出更多，不管是时间或金钱的部分。
我觉得靠自己这件事情啊，在台湾目前的不动产交易环境里面，屋主比较有多一点的主动权。如果说我不想要透过房仲，那你要有足够多屋主自己拿出来卖，我才可以不透过房仲。可是如果你从各个的售屋网，或者是各个看到刊登广告的地方，屋主自售的比例并没有到很高。
房屋网上面写挂号屋主自售，是真的是屋主自售吗？
有真真假假，中介都是这样，买卖就是这样的，真真假假。
我真的很好奇，中介挂一个屋主自售，他到底对他有什么好处？
其实大部分都是真的啦，中介不太会去挂说我今天是屋主自售。当然有一些同业他可能就是用这种方式然后吸引买方，然后打来说你好，我是叉叉房，你怎么是叉叉中介，他只是要客户的资料啊。
是因为买方对于屋主自售比较没有戒心吗？
他觉得可以省钱啊，或者是买方一看 有中介在卖，有我当然是直接找屋主啊。他、有一些人的确会用这种方式，然后就跟你说啊，我们秘书 key 错了，我们物件太多放错。但是少数啦，那大部分自售的屋主通常都是自售。不然有可能，比如说假设啊，张哥我们是朋友，我帮你卖，然后我也是写屋主自售。然后我可能就不收你什么中介费，至少我相信大部分都是屋主自己拿出来卖，才会用那个自售的模式这样子。
刚提到就是说屋主自售的话，他要靠自己会要付出什么吗？
我先讲成功案例好了。其实真的不少见欸，如果你的房子在那个区域很抢手，条件很棒，很稀有释出，甚至你要卖的价格都很有竞争力的时候，那你有时候你自己放上去可能两个礼拜、一个月、两个月就卖掉了。当然你在整个我们台湾的交易的占比来讲一定是少数啊，
对，
只是也有一些这样的一个例子。只是屋主自己卖房子的时候，我觉得他付出最多的是时间。比如说你房子交给一家或几家中介来卖，你一个礼拜可能有六组八组客户来看，一组看半小时，你八组就要四个小时了。然后你这个屋主你要讲一样的话，对，你第一次的时候那个战力百分百，你讲到第五组你大概啊你看就好没有关系你自己信心都没了。
对，
看到那个买方露出这个房间太小了吧，我自己信心都被打击，
懒得回答。
对啊，对对，没有关系这样。那你可能这花费的力气啊，花费的时间啊，就会很多这样。然后你更不要说你还要去这八组客户怎么来，你放了一个广告，我相信很多有自售的经验，常常可能中介打给你的电话比客户还多。
对，
而且中介要干嘛？中介跟你这个戏剧表演，对不对？可能带一个假的买方啊，
我有一个买方，
对，我有一个买方啊，还是一样，不是都是真的，不是都是假，真真假假，就是这个行业的一个状况这样子。
那买方呢？
买方哦，其实我觉得你如果我今天看了自售的房子，中介可以做到什么？第一个，他可以做到这个房屋的产权调查。
对，
等一下我会讲一个很厉害的例子。然后第二个就是中介可以帮安排我今天这礼拜，然后我可以从二十间筛选出我认为你比较适合的三间或五间，然后我带你去看。然后如果你自己要联络二十个屋主或五个屋主的话，那一样会花费很多时间精力。然后再来的话，就是在谈判价格的时候还是有一点距离，有一个模糊感会比较好。所以再加上我们买方真的，你现在以现在台湾的交易市场来讲，你要真的找到很多屋主自售然后符合你条件的并没有这么多。
但我们回到一个比较现实面来讲，如果说因为很多人想要自己来是因为他想要省钱，
对，
其实这个过程真的能省到很多钱吗？
这就是要看命啊对啊，就是要看命啊，真的啊，也有那种很高总价的卖给邻居啊，因为邻居大家都认识啊，
因为普遍好像高总价都是这样。
对啊，你是谁我是谁大家都知道啊。那也有高总价他不想要自己去做这个事情，他觉得希望有一个中介来服务，这也很多。那有些比较抢手的社区，他可能三年五年都没有人释出，那我今天一个两房拿出来卖，这个三房四房的，然后帮亲戚买帮小孩买的非常非常多，这样的例子其实蛮多的。我觉得应该反过来说，就是如果我也交给中介的话，我认为除了多一些成交的可能性，大家可以思考一个问题，我的房子如果有三十个人来看房子，有五个人出价，我有五次比较价格的机会。
对，
如果我现在一百个人来看房子，然后我可能有十个人出价，我有十次比较价格的机会，取其高嘛，取其对你有利的嘛。
对，
那为什么我们会说那中介一定会出的比较高吗？还真的有可能。比如说这个中介可能跟买方有一定的信任感啊，或他可以提供比较客观比较及时的资讯。我觉得中介业遇到最跟现实可能会有点落差，就是比如当地的中介会对当地的资讯收集的最齐全，几户几楼刚成交多少，他会是两个月三个月之后的实价登录，这个是你在网络上面或者是其他的人看不到的一些资讯。那或者是说可能有一户成交的很高，邻居都知道，但是他因为我们政府的关系他并没有上实价登录，可是邻居都知道那一户就是锚定效应的。对，所以我觉得透过中介他的确他可以有一些资讯上面或者是说在专业上面，甚至我们讲话术啦沟通啦这个沟通技巧什么的，我相信都会比一般的屋主好一点点。
是，
当然也会有一些中介的那个能力是跟屋主差不多，或者是比屋主还差。
刚入行的，那我们刚刚讲说，你刚刚一开始就有提到嘛，就是大家开心就好，或者是没有什么事情是自己不能做的。
对。
但你可以讲一下说，如果我真的不靠房仲，我可能会踩到的地雷是什么？
比如在产权调查上面来讲，有一个客户啊，买卖经验很丰富，他也做了很好的工作，那很多时候都是可能透过中介买或自己买卖，也都有一些经验这样。然后他有一次要卖一个这个新北市很大的房子，两户打通的，他就自己卖，
客户自己卖，
对，然后他就想说问一下中介行情，然后就不给中介，你们都要收这中介费太贵了吧，对不对？那我自己卖好了，然后就是比如说自己放网路啊，然后告诉管理员贴公布栏啊，一个算是蛮知名的社区，两户打通，因为中介一开始都有跟他说，你这个大坪数客户比较少，你交给我卖比较有效率，一个礼拜之后就有客户上门，然后管理员就跟这个客户讲说有人要看你的房子，好，你有没有跟他讲我这是几坪很大间呢、然后有，你有没有跟他讲开价，有，还是要来看，当下看完这个买方是很有礼貌的人哦、然后他就看完，然后说你这个房子我很喜欢，大小我也很适合，那这样子你要卖多少，他这屋主想说哇，那么第一组客户就来洽谈价格了、哇，你们
他已经觉得自己很强，
对，你们这些中介太好赚了吧、
对
马上就谈，然后两个人相谈甚欢、当下买方就开了一张200万的票，这就当定金啦、但他们细节怎么处理我不知道，然后屋主就怎么那么顺利，这钱真的那么好赚吗？可是这个买方也让我自己找代书，也说要用旅保，这代书我都有合作过好几次了嘛，应该没什么问题吧，200万的票定金得写了，就签约了，就签完约钱都入旅保了，定金都进去了，隔了可能三五天，然后买方就跟这个屋主说，这个某某先生，因为我要带设计师丈量，然后你可不可以借我钥匙、我三个小时结束还你，然后他就说哦，好啊，不宜有他，就是钥匙就借了，然后借了之后呢，都钥匙也还给屋主，三天之后这个屋主就收到存证信函
啊！
我听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我都想不到上面写什么、我问了好几个中介同事，大家都想不到上面会写什么，存证信函上面写说某某某屋主你好，我是叉叉叉协会理事长叉叉叉，就是这个买方，我有在几年几月跟你购买哪里哪里的房子、几楼，然后我发现你的这个房子呢，第一个二次施工，第二个阳台外推，然后第三个你是两户打通的，然后所以你有一些不该动的墙你动掉了，对，那结构技师的报告如图，买卖合约如图，然后还有我们当初的交易记录在这边，求偿500万。屋主一听，哇，果然没有天底下没有这么好的事情，这样屋主就想说啊，这个阳台外推你自己就看到啦、这个我两户打通你自己也看到，我现况交屋啊，但是他不知道这个买方有备而来，就什么叫做我自己看到，我就告上法院，这个案子总共搞了两年，这两年听说那个屋主都睡不好觉，他觉得我买卖经验那么丰富，我一世英名，然后怎么可以败在这个，我记得好像三审都输吧，然后还是赔了一笔钱出去。我觉得我们一个好的中介大家可能会觉得说哦，好中介是不是帮我买便宜或者帮我卖贵，有时候是要看命，看那个中介的命有没有帮你，或者看你自己有没有那个卖好价格或买好价格的命。我觉得一个好的中介应该是说他可以帮你安全迅速而且公平的达成所有的交易条件，甚至让你愉悦的处理这件事情。那像这个例子为例，不管是洽谈的过程啊，或者是浪费的时间啊，心神不宁啊，或者产权的这些问题啊，纠纷啊等等的，的确我觉得这可能是自售上面可能会碰到的地雷。
对啊，他原本想说可以很迅速很快速的处理这件事情，结果一拖拖了两年。你刚刚讲的这些就是你有 quote 一个好的中介啦，
对，当然啦，我觉得你去看医生也要好的医生啊，
对，
然后你去做这个计程车也要一个好的计程车啊，安全迅速帮你达成你的目的这样。不过我可以稍微讲一下，就是后来那个买方啊，就是我们的同事之间，就是我学长他们碰到的，我们也就用一些方法去查询，他是真的很专业搞这一套。我要是早十年前知道这个方法，我还那边跟你做中介，
所以他算是看屋蟑螂。
看屋大师啊。
那最后我们想要了解一下，就是刚刚一开始其实有提到，就是房仲的佣金就是最高就是6%，
对，
那通常就是卖方付4%，买方付2%，那大家到最后 一定砍的吧？
哎、欸，见仁见智哎、欸。嗯，对不对？
也有人欢喜付钱嘛？
哎、欸，真的有人欢喜干完啊，就是、比如说他可能一开始卖房就说我只愿意付多少，嗯，中介你愿意接就接，你不愿意接就不愿意接，嗯、因为其实中介费，我认为大家在。讨论这件事情、欸、其实我在我自己的频道都舍不得讲这个话题耶。
为什么？
因为就怕被骂。没有啦，我自己有一些看法，就是、我觉得我们政府的规定是有一点问题的，我们的上限是 6%、
嗯、
对，只是你刚刚讲说可能卖四然后买一或买二、这是大家的习惯，
对，
但我们的上限，我觉得上限这件事情是有问题的。
你觉得不该有上限？
我认为可以讨论，嗯，对，这个专家学者这么多，请他们把这个稍微讨论一下嘛、如果有上限会造成什么问题？买方卖方想省钱、那中介会不会想要谈更多的中介费？嗯，我为了我的薪水，哎、欸，你省你可能半年的薪水，我半年没成交，这一间我下去，我就是我半年的薪水，
对，
我会花更多力气来跟你谈中介费。
对，
站在从业人员的立场来讲。这是我的利益啊，你不能说、哦、消费者的利益是利益，从业人员他在这个工作他也要有利益啊、所以你有一个上限的这个时候，买方都要砍中介费，那中介就会衍生出很多的我们讲话术啊、或讲一些方法啦、诱导的方式啊、然后来去给你争取他的中介服务费。
对，
所以这就造成了一些不必要的情绪还有不必要的消耗、所以站在我的立场来讲的话，我觉得这个上限这两个字是可以做一些调整的、然后再来从南到北的中介这么多，我在大安区卖一间公寓3000万、我卖一个豪宅3亿，那可能我在其他的乡镇城市可能一间公寓是500，然后可能一个大楼是1200、这个趴数公平吗？或者是说有没有可能这个趴数也造就了我们6万多名快7万名的从业人员大家来抢这个饼、所以大家在意的是趴数，不是自己的本职学能，或者是不是怎么让交易变得更安全。中介分店这么多，这是我的看法啦。对，只是我觉得的确你如果问我说可不可以砍，可不可以谈，这是大家心里面都有一个答案，我也没有办法代表全部的中介。的确有些人就是服务费他少他愿意做，可是我觉得大家以消费者的立场来讲，其实大家会觉得说哦，服务费少是应该的。换个角度来讲，今天一个很强的案子，我要砍服务费，詹哥不砍服务费，那中介我们出了一样的价格，我们都出2000万，那中介会让谁买？
不砍的，
他的利益啊，所以他要维护他的利益啊。甚至你会觉得说哦，那如果我没有竞争者就可以了吗？我们其实在业界也很常碰到服务费太少我不想做啊，哦，这个屋主就只给我卖，他也不急着现在要卖啊，那你这样子服务费又要跟我砍，我没有告诉你服务费的关系，我可能跟你说屋主现在价格要更高啊，或者是屋主不想卖啦，或屋主想要等别主啊，那最后这个好坏我觉得大家自己承担，我觉得他没有一个很完美的一个答案。所以我会认为一个固定的一个服务费会解决一些这样的一个事情。
好，那今天谢谢君元到节目里面来跟大家分享了一下他自己对于网友说买卖房子不找中介这件事情可不可以，然后他的看法。
对对对，
那不论怎么样也是希望大家在买卖房子的过程中可以开心快乐愉快的找到自己的家，或者是赚到钱这样子。那信不信任中介这件事情
开心就好，真的。
对，觉得这是一个开心的过程。
对对 对,
对，好，谢谢君远、
谢谢张哥，
拜拜
拜拜。